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
跨越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万恩弟兄，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课，题目是使徒行传中的神迹。在上几次课程中，我们从旧约历史和新约的四福音书中看了神迹奇事，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中看神迹奇事。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探讨。第一，使徒行传中福音事工发展那三个趋势，我们要从整个使徒行传中记载中来看三方面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福音事工由犹太转向外邦。福音见证是从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开始呢。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都说起了别国的方言。这时候彼得起来讲道，讲完道后呢，当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信的人聚在一起，凡物共用。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除了讲各地的方言之外，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时候他们基本是聚在耶路撒冷生活，因为耶路撒冷是宗教学问的中心，当时已经不是首都了，因为犹大国已经灭亡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主要在圣殿聚集敬拜。犹太人的敬拜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使徒们都是在耶路撒冷被逼迫，主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受害呢。教会的见证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呢，大多数的信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彼得第一次讲道就带领了3000人信耶稣，所以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凡物共用。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一个见证，就是彼得和约翰在去圣殿的路上，在门口遇到一个瘸腿的乞丐，彼得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这个瘸腿的右手扶他起来，这个人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一起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就是当时的神迹奇事。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不仅仅说起别国的话语，又说方言的恩赐，并且彼得大有胆量宣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赎主。然后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之后又发生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瘸腿的行走，天使把手逼迫关在牢房里的彼得带出，这些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即使有一些逼迫和恐吓，但门徒都是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彼此的交接拜别。第一次有3000人信了耶稣，第二次是有5000人信了耶稣，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见证越来越兴旺。但仅仅是在犹太地呢耶路撒冷之后呢，向四围扩张了一点，那么福音的重心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接着使徒行传的场景 由犹太转向外邦。从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经文记载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碎之后，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就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使徒们最初都是在耶路撒冷服侍，他们完全没有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因为耶稣说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主的见证。当他们遭遇逼迫之后，教会就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外地方被建立起来了。但门徒当时传福音的对象还是针对犹太人，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开始，彼得因为哥尼流的关系才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才看见外邦人信主。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圣灵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外邦去，我们才明显地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向外邦传福音，教会开始了外邦人的福音工作。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束，那些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圣经中就很少提到了，神特意把教会的重点由耶路撒冷转移到地界，就是当时的非犹太人身上。外邦人因为神救恩的缘故进到神的家中，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民，或者说被称为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所以整个使徒行传记载了福音从犹太转向外邦扩展的这个过程和趋势。
心。
第二个取舍是拆船的主角由教会转向个人，使徒行传一开始是整个教会的行动，传福音的工作是使徒们一起做的，个人的色彩并不浓厚，即使约翰即使彼得也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一个团队在做。当时五旬节的时候，有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拆船是群体的行为，是团体的行为，他们是教会的团体。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后，这个重心就开始转移了。其实第10章讲到彼得和哥尼流关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个人体验记载。到了第13章，保罗被解决以后就更不一样了，他和巴拿巴出客服侍，作者很明显地强调个人事工，把重心转移到保罗和几位同工身上，他们互相搭配侍奉，并不是全体教会的拆船。到了使徒行传22章以后，作者几乎是集中记载保罗的事迹，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拆船发展的一个趋势，从教会群体的服侍转向个人的福音事工。第三个趋势就是福音事工从行动的服侍转向话语的服侍。使徒行传中有很多讲道的记载，前面11章有一半的篇幅记载了讲道，到了20章以后，保罗的几篇讲论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福音事工的侧重点是在话语上，起先会有一些行动，有一些神迹奇事，渐渐的我们会发现门徒们更多的是在话语上见证福音，他们用言语讲论福音的内容。使徒行传的记载结束后，使徒们还在继续服侍，但更多留下来呢是使徒们的书信，包括保罗的书信啊，彼得的书信啊，约翰的书信啊，还有一些一般的书信，这些都是针对教会的需要，比如保罗对于各个教会的教导，还有对教母的提醒，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书信的焦点已经不是讲神迹奇事了，而是讲信仰的原委、信心的焦点。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中福音事工的三个趋势。使徒行传中的神迹奇事也体现出这三点的趋势，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先看第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所有的神迹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神迹呢就发生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使徒行传第13章以后，神迹就开始发生在外邦，也就是非犹太人中了。外邦所发生的神迹在教会历史上更有启示性，说明神迹奇事并不限定在犹太人身上，在非犹太人身上神也照样行神迹奇事。神迹刚开始发生在犹太人中或者是门徒使徒中，接着神迹进入了非犹太人当中，就是没有犹太背景的外邦人中，比如哥尼流愿意近前呢与犹太信徒聚集，他碰上神迹。到了使徒行传后，几乎连犹太教的背景都没有了，手中纯粹是非犹太人，完全没有犹太教的背景。使徒保罗进入他们当中，就是当时的马其顿、非洲、亚洲地区和欧洲地区，接着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信靠主。所以神迹奇事并不限定在犹太人中或者是犹太教中，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不但是犹太教的神。神迹虽然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但一直行到外邦，进入到外邦人的生命当中。第二点就是神迹从教会到个人有这个趋势。使徒行传刚开始所记载的神迹是五旬节所方言， 这个圣经是集体的经历，是全教会的门徒一起祷告所经历的。在这当中，教会有完全的参与，但是门徒呢聚集地方就是教会。之后呢，圣经多半是个人的经历，当然教会也在配合。比如彼得被关，教会为他祷告，天使就带他回到聚会的地方。因为呢，使女还以为是彼得的鬼魂，这是和全教会有关联的神迹。渐渐的，神迹从教会的群体转向个人，比如彼得后期出来服侍，见到异象，医治病人，都变成他个人的经历了。保罗更是如此，被圣灵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外邦人的城镇里面，先是向犹太人，后来很多时候呢，面对外邦信徒，比如把一个使女身上的污鬼赶出去，那是个人的行为。神迹奇事发生的趋势，与使徒行传中福音事工的趋势是吻合的。第三点，神迹从行动转向话语。使徒行传的神迹奇事，在教会成长以后，或者福音传遍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明显了。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在前面行了大量神迹奇事，后面几乎都是在讲神的道，也就是说显明神的道是越来越重要了。保罗没有再强调他的神迹奇事，反而在众人面前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重要性。虽然保罗有几次说见到异象，比如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神的光，这是神迹奇事，但他所传讲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经验，他领受呼召以后，更重要的是要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是人类的救星。所以这一节节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趋于越来越少了，几乎快没有了，取而代之是神的话语，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分享。
悉正道，传扬主恩。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使徒行传中的神迹，我们可以做一些归纳。首先，有关个人的经历，比如彼得在哥尼流邀请他之前，看到他不该吃不洁净的食物，但是神让他去吃，这是一种异象。不但是彼得见异象，连哥尼流也被异象提醒，被圣灵光照。保罗是在大马色呢路上见的大光，这都是个人的经历。其次是蒙拯救的神迹，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天使半夜来带领他平安回到聚会的地方，被拯救出来。保罗被解押到罗马的途中，因为船翻了，他们逃到一个海岛上，在烤火的时候毒蛇来咬他，保罗却没有被咬死。由此可见，神迹奇事是让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被拯救。五旬节的时候，大家能够说出从来没有学过的外国方言。腓力被主灵提到别人的地方，腓力和埃及太监谈道的时候，他的速度可以快过马车。谈完道后为太监施洗，腓力就立刻被提到别人的地方去了，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另外，保罗见到大马色的大光后，眼睛就看不见了。后来经过兄弟亚纳尼亚为他按手祷告，他就好了。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是非常特殊的。在现今的时代中，有一些神迹奇事的体验，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另外就是有关医治方面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多半是为了帮助人信靠主。彼得和约翰在门门口使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当时就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归荣耀给神。还有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四节记载，彼得是一位名叫以利亚瘫了八年的人能够起来行走，并且因这个缘故使住在律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而且都归信主。接着在使徒行传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记载了彼得是多家复活，许多人因此信了主。这些都是使人信服主的神迹。那有关使徒保罗的神迹就更多了。使徒保罗将一位使女身上的污鬼赶了出去，很多人也信服了耶稣。保罗还是听到时摔下来死了呢，右腿骨复活，同样也见证了主的名。甚至发船以后，在一个小岛上，保罗医治了不白流的父亲。这些神迹奇事都是叫人得安慰、得喜乐，使人归向主。这些都是医治的神迹奇事。在神迹奇事中，耶稣基督的名是被高举的，人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因为神迹的目的就是要高举主的名，使人来信靠耶稣。第三点，有些神迹奇事是关于审判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一对夫妇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起哄圣灵，因为他们起哄圣灵，神迹奇事发生了。这对夫妇先后死亡，他们被神管教，被神审判。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也记载了一个行法术的伊律马，他抵挡使徒，要叫一个叫凡伯的人不信真道，结果保罗被圣灵充满，就斥责这个行法术呢，甚至叫他眼睛瞎了。这些都是审判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提醒我们， 神是轻慢不得的。在神的手中，神机骑士除了医治人、安慰人、鼓励人，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信靠神，当然也会有审判性的神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求神帮助我们对于神迹骑士有正确的看法，下次再会。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造生命缤纷的生命。
生命的奇迹。